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签署安全设备法，加强限制华为、中兴通讯。美媒：习近平可能利用拜习会将拜登一军。驳斥中共域外国家论，白宫：美国系印太常驻国。欧盟将拆支460亿美元开发全球门户计划，对抗一带一路。拜登老兵致演讲，赞扬老兵是美国的脊骨。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全设备法案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控制的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于10月28号获得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本月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以420票对4票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共同提出，原因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法案将填补漏洞。新法律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再审查或批准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设备的任何授权申请。FCC 专员卡尔表示，由2018年以来，该委员会已批准了3000多项来自华为的申请。该法律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的不安全设备无法再插入美国通讯网络。今年三月， FCC 依据2019年一项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认定5家中国企业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除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之外，还有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一致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上述5家中国公司设备获批进入美国电信网络。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亦在度寻求立法授权。北京当时激烈反对 FCC 的投票结果。根据6月份获得初步批准的草拟规则， FCC 还可以撤销先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为由投票撤销了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11月10号报道说，拜习在线峰会预计安排在15号晚间举行。 CNBC 11月1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可能会利用视像峰会邀请拜登参加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而感恐怕将令拜登陷入两难，拒绝出席则国际双边关系，而接受邀请则与美国政府的民主人权信息有所抵触。拜习虚拟峰会已传出确定日期，但没有公布任何议程细节。美中双方近来暗潮汹涌，一边释出善意，一边又在台湾问题上互降。拜习会不会谈及台湾，亦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不过 ，Political 亦分析，呢次峰会上，美中双方预计不会在台湾、新疆和香港等敏感议题上有重大突破，因为习近平的着重点将是主权，拜登则是基于遵守国际秩序，咁意味住两国除了重申自己对有关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的标准说法之外，双方都不会在呢啲议题上让步。11月11号，拜登和习近平同台出席了在新西兰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视像峰会。会上，习近平透过视像讲话表示，亚太地区不能够亦不应该重新陷入冷战时期的对抗和分裂。外界观察这份讲稿有相当的程度是在度对拜登嗌话。彭博社文章指出，拜登上个星期宣称美国正在度商讨新的亚太经济架构，但是没有借 APEC 峰会前阐明美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愿景。文章指出，白宫正在度将机会让给行动积极的北京，但是与此同时，美中两位领导人近日亦收起强硬的言辞，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出祝贺信，纪念该委员会成立55周年，并表达他们对于在拜习会上进行积极交流的期望。Political 认为，这个时候拜登和习近平都发表信件，亦表达了他们为峰会确立积极基调的意图。 即管两国难以在敏感议题上达成共识，拜习会仍会是美中两国重启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中共宣传机构在谈及美军进行的维护自由航行行动，经常使用域外国家这一广泛暗指美国挑拨东盟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沙利文说，那种有关美国不会长期留在亚洲应对中国崛起的说法是企不住脚的。沙利文明确表示，我们是印太地区的一个常驻性大国。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土向西到达关岛，那里属于美利坚的领土，我们在日本、在韩国、在澳洲都有实质性的长期驻军。沙利文说，在任何时候，美国在海上和海下军力都在这里发挥作用，帮助我们维护航行自由，进行军事演习，执行人道救援和救灾行动。数十年来，我们一直是印太地区的常驻力量，咁对于我哋嘅地缘政治角色系好关键嘅，呢个系美国基本特质嘅基础。佢话美国边度都唔会去，我哋会留喺印太地区，边度都唔会去。我哋将必须学习如何同现实打交道。沙利文话，拜登政府嘅策略系同其他国家一齐营造实力，嚟应对中国崛起嘅严峻挑战、俄罗斯构成嘅长期威胁以及其他挑战。在讲到美中竞争问题时，沙利文说，美国希望为其与中国的有效健康竞争设定条件，同时亦希望与北京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两国在印太地区虽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变成一场新的冷战。同一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说，印太地区不能够重新陷入冷战式的对抗，咁被广泛认为系对澳洲、英国、美国联盟同四方会谈嘅批评。沙利文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嘅激烈竞争将会喺经济、科技等多层次上展开。美国要坚持自己嘅价值，但亦承认中国系可以预见嘅未来将系国际体系中嘅一个因素。根据彭博社获得嘅欧盟全球门户建设草案。全球门户战略计划将专注于数字、运输、能源和贸易项目。该计划旨在促进欧洲在全球的利益和竞争力，同时亦促进可持续的环境标准和价值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宣布，将正式推出全球门户计划，以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全球门户计划继六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出台，当时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同意发起由美国主导的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建设更美好世界，旨在以绿色方式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政府说，这一计划以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且透明。草案中说，全球门户计划将为欧盟以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广泛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一个山形品牌，以便在成员国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扩大与国际和区域伙伴的合作，并令到资金得到进一步利用。计划在东欧，全球门户的重点将是数字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在乌克兰开发原材料和电池价值链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在南欧方面，可能有高达70亿欧元的赠款，欧盟希望为相关项目带来高达3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包括生产可再生氢气。在非洲，全球门户在那里的直接外国投资预计累计会高达2220亿欧元，超过了美国和中国的支出。欧盟的目标是发展非洲大陆的数字经济，促进互联网和运输网络的接入。而基础资金方面，欧盟将由其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机制中提供400亿欧元的担保。根据欧盟目前到2027年的预算周期，通过其全球欧洲发展援助计划，对互联互通的投资预计将大幅增加，总预算为795亿欧元。 星期四，在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之际，拜登总统在阿灵顿公墓敬献的无名将士墓前敬献了花圈，并随后发表演讲。拜登表示，我们的每一位老兵都是自豪的爱国者组成的连接中的一环，他们由邦克山到贝洛伍德，由葛底斯堡到流离岛，由长津水库到富纳尔河谷，捍卫着我们国家的利益。他们中每一个人都知道自由的代价，每个人亦代表我们承负着捍卫自由的责任。拜登表示，你们是美国的脊梁骨，是我们国家的脊骨，是代表着美国最好的一面。拜登还感谢了无奈前去世的前国务卿鲍威尔、前乔治亚州参议员克莱兰、前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他们都是退伍军人。拜登还提及他已经去世的长子博拜登。博拜登曾经参加过美伊战争。拜登是除了美国前总统泰迪罗斯福之外，第二位有细路曾经上过战场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仔昆丁罗斯福在父亲卸任近十年后，于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拜登还对阿富汗战场、伊拉克战场受伤和阵亡的老兵表示了敬意。他说，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所承负的战争成本。他承诺其政府将与国会一起确保美国退伍军人能获得他们应得的世界级的福利。白宫星期四较早时候公布了一个协助曾在海外战场上接触过污染物或环境威胁的军人领取福利。本月初，白宫亦宣布了一个防止美国军人和退伍军人自杀的计划。当日，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能源部长在内的内阁成员都出席了纪念仪式。此外，上年因疫情停办的游行活动经过一年之后，第102届老兵节游行当日亦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如期举行。